对挑战，走在人生路上，为主前行，领受属天智慧。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，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我是星源，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《天路难行客》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星源想去回复一位姊妹的来信，弟兄们要加把劲儿哈。当然，无论是弟兄还是姊妹，我们都欢迎来信一起去交流。那这位姊妹的信呢，星源看了好几遍，写得非常的具体，而且感受也非常真实。那我就用一集节目的时间呢，去聊一聊她的经历和困惑，以及一些我能够想到的回应。姊妹在信中说呢，她跟前夫的相识非常的偶然，也有戏剧性，就是在2019年呢，是打车去朋友家，结果呢导航导错了，就导到了前夫家附近，因此呢就认识了对方的母亲，之后呢又认识了她的前夫。她开始会认为啊，这段相遇是神的安排，只是这段从奇妙相遇开始的关系，在后来的日子里呢，经历了很多的冲突跟伤害，最终走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。姊妹三年前离婚，离婚半年后呢，因为孩子还有生活的压力，还有呢对于关系修复的期待，她选择了离婚，但是不离家，继续跟对方和父母一起生活。那段时间两个人的关系有所缓和，对方每天接送她上下班，和公婆的相处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，甚至呢在2025年有了跟他去复婚的想法，目的呢是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。但是就在一切看似向好的时候，他的前夫主动打电话告诉他，在外面人家有了新的关系，而且呢当时这个第三者就在旁边，是在对方的要求下说出这些话的。那这个场景对姊妹来说是非常直接的伤害。姊妹还提到啊，其实早在她坐月子的期间，对方就出现过严重背叛婚姻底线的行为。当时呢，她为了孩子跟家庭选择了隐忍，没有把事情摆到台面上。姊妹呢也多次反思自己，认为作为妻子呢，自己有做得不够周全的地方，希望通过努力跟包容，让关系能够稳定下来。可是后来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，丈夫欠下了网贷，还接受了第三者给的钱用来还债。当他出于挽回家庭的意愿提出可以帮忙处理债务的时候呢，得到的回答不是珍惜跟反思，而是这个家人呢变本加厉，婆婆以不帮忙还钱就不照顾孩子作为要挟，前夫呢也提出了先还钱然后呢再看你表现。这让姊妹彻底的看清，这段关系已经没有办法靠单方面的付出来维系了。最终呢，她带着孩子搬离，独自在单位附近租房子生活，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，承担了所有的生活压力。半年当中她有过挣扎，也有过期待，但是呢慢慢变得清醒，她仍然在为前夫还有她的家人祷告，相信神有更高的主权。但是她也意识到，很多现实问题已经不是靠忍耐和包容就能解决的。姊妹说呢，前段时间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述何西阿的故事的时候呢，她是有所共鸣的，也一度问自己是不是应该像何西阿一样持续的包容等待付出，然后呢再去挽回这样一段充满了伤害的关系呢。她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非常真实的困惑，就是何西阿的故事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在当时的那个背景下，何西阿用一生去挽回一位多次背叛的伴侣，价值在哪里呢？何西阿可能是一个人带领孩子，那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怎么样承受压力，孩子能不能够健康成长呢？怎么进一步问，一个没有责任没有底线多次背叛的人，是否值得毫无底线的包容，让他不用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呢？针对何西阿的妻子，如果让他自己经历选择带来的后果，能不能让他更明白珍惜呢？那回到姊妹自己的经历当中，面对这样的婚姻，这样的前夫，这样的家庭，他如何理解何西阿？ 以及怎样在现实跟信仰当中去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呢？这就是这位姊妹的来信，她的经历、挣扎和思考，以及她的底线、对信仰的态度，全都历历在目。其实星源在看完姊妹的整封来信之后呢，除了看到在婚姻里的冲突、伤害、挣扎还有选择之外，还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另外两个比较重要的线索。一个呢是姊妹自身的成长背景跟性格的形成，另外呢是她前夫还有她的家庭行为模式的来源。这两部分呢，姊妹虽然是一笔带过，但其实呢是实实在在的影响了他们的相处模式。心源想稍微把这部分先展开聊一聊，不是为了追究谁对谁错，而是试图呢让我们去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容易进入到这样的关系，为什么如此忍耐和付出，如此的反思自己，而对方为什么如此的缺乏责任、缺乏边界，完全没有敬畏呢？我们可以从姊妹自身去看。姊妹在信里提到说自己呢成长在父母离异的家庭，从小缺乏足够的安全感还有稳定的爱。那这样的成长经历呢，实际上在很多人身上都会带来一些非常相似也很真实的性格特质，并不是说这样的家庭一定不好，而是在一个缺少完整陪伴跟稳定关系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，很容易啊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对于被抛弃的敏感，对于被喜欢被爱是很渴望的，还有呢就是对一个完整婚姻关系是有强烈向往的，就是你可能会比别人更加珍惜温暖，更渴望被肯定，更愿意为了维持一段关系去妥协自己，也容易呢在关系已经出现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是在反思我够不够好，我够不够包容。这个呢不是你自己的软弱，而是因为你从小长在一个缺少安全感的环境当中，慢慢的养成了去自我保护的方式，你习惯了懂事，习惯了不给别人添麻烦，也习惯了把情绪压在心底，习惯了用付出去换取爱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当你遇到一段看起来哇好像如此的奇妙，像是神的安排，我就要格外的珍惜，甚至呢愿意忽略一些早期就已经出现的信号，比如说对方这个人够不够稳定，他够不够有担当，家庭跟外界的责任能不能划分清楚。你不是看不清啊，而是因为比较希望抓住安稳的关系，太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，所以呢你可能最开始是在给对方找理由，然后呢再去给自己洗脑，去寻找坚持下去的动力。姊妹也反复提到说自己作为妻子在反思有哪些不足，愿意为了孩子忍耐，愿意为了关系妥协，甚至呢在对方已经做出了在谁看来都明显不对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仍然愿意给他机会。这样的性格他不是突然出现的，他跟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、内心对于爱的渴望、对于安全感的追求是完全连在一起的。这个当然不是没底线，而是因为你太害怕失去，害怕破碎，害怕回到那个曾经不安稳的状态当中，所以呢容易会不断的退让，不断的包容，不断的付出，直到自己已经撑不下去为止。为什么要知道这一点？因为它能够帮助你放下一部分不必要的自责。你会进入到这样的关系当中，会用这样的方式去爱，不是因为自己愚蠢，不是因为你不懂保护自己，而是因为你内心当中有一份非常真实的没有被满足过的渴望，你值得被理解，也值得被温柔对待。那我们再看你前夫还有他的家庭，从你描述的种种细节里，我们能够看出非常明显的一个家庭模式的痕迹。一个成年的男人在婚姻当中缺乏责任，没有底线，没有敬畏，他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，而是在长期的家庭的放纵当中被替代了，被过度的保护了，甚至没有正确的引导所导致的。他在你月子期间做出的伤害婚姻的事情， 在原谅之后还要继续背叛，然后呢又欠外债啊，接受第三者的钱财，再到带着第三者当你面去伤害你，甚至和家人一起用孩子作为筹码向你提要求。这所有行为的背后反映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，更是一整个他的家庭在边界责任、尊重还有婚姻观上都是缺失的。很多类似的家庭当中，父母过度的介入子女的婚姻，习惯用自己的判断去替代孩子的选择，用自己的利益去替代婚姻当中该有的尊重。孩子呢，可能从小都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。为什么？因为做错了有人给兜底儿，遇到问题有人给解决，他就更加以自我为中心，缺乏同理心，没有愧疚感，更缺乏对于婚姻的神圣认知。我们从婆婆纵容她的细节当中就能看出来，她已经习惯了被满足，习惯了被迁就，习惯了好像自己不用付出代价，所以呢，她在婚姻当中自然而然的认为你应该包容，应该原谅，应该支持，然后呢烂摊子都你来收拾。一旦你不愿意做了，她跟家人反倒会觉得这是你不对，你不顾家。但是这不是你的问题，也不是你靠努力能改变的。一个人的责任感、敬畏心还有他的底线，通常在成年之前就已经成型了。进入婚姻之后，除非他自己愿意反省、愿意改变、愿意主动承担，否则另一个人，也就是你，再怎么付出、怎么忍耐、怎么拯救，都很难从根本上去扭转他已经形成的行为模式。所以你在这段婚姻关系当中所承受的痛苦，很大一部分不是你造成的，而是对方长期的家庭环境当中所形成的一种人格特质，还有行为的模式、价值观念等等。那这跟你对婚姻的期待、对责任的理解，还有呢，对于彼此尊重的需求，从根本上就是不匹配的。所以呢，聊到这里，我们可以更加平静地去看待整件事儿。你因为偶然会认识他、爱上他、进入婚姻，愿意忍耐、愿意挽回，一部分呢是你内心当中对爱和安全感的渴望，来自于你善良、愿意反思和付出的性格。而你的前夫之所以会一次一次地伤害你，他不担当、没有边界，甚至毫无愧疚，那一大部分来自于他自身的选择，也来自于他从小的家庭环境、他的父母所带来的影响。所以两个人一开始就带着完全不一样的成长经历、不一样的对婚姻的期待、不同的责任观念，因为一次巧合就这么凑到了一起。这个呢，不是谁的恶意，也不是谁要伤害谁，而是从根源上呢就有问题。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必然会带来冲突。你没有错，你是在用你最真诚、最善良的方式去爱、去经营、去守护。但是呢，对方他是一个没有能力承担婚姻、没有能力去珍惜、没有能力给人安稳、尊重和有底线生活的人。那星原为什么开始要往前追溯呢？是为了让姊妹可以真正放下心里的纠结，不需要再问，如果我再做得好一点会不会不一样。你也不需要再怀疑说是不是我不够包容导致了今天的结果。很多事情从一开始已经注定，它不是你一个人的努力可以改变的。你能做的你都做了，你能付出的你都付出了，你能忍耐的也忍了，剩下的结果也不是你能控制的，也不应该由你来承担全部的责任。所以很直接诚恳地说，在这一段长达几年的关系当中，你已经做了人所能做的最大的努力，你没有需要自责的地方。从一个弟兄的角度看，或者是从我们信仰当中的原则去看，一段健康的婚姻是双方需要共同承担、彼此尊重、互相扶持的。在姊妹的描述当中，所有的包容、付出、反思、妥协、挽回都是他一个人在做。月子期间受到伤害，选择隐忍，不是因为他没有底线，而是因为那姊妹想保全家庭， 在离婚后选择重新的共同生活，不是因为没有原则，而是顾及到了孩子，愿意给对方机会。在对方再次因为背叛还有债务问题，仍然提出愿意协助处理，是因为你对婚姻有敬畏，对家庭有责任感。很多在婚姻当中受伤的人，事后都会不自觉地说自我归因，认为一定是自己不够好，才导致关系破裂。但是，我们从现实看，一段关系的破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问题。一个人即便用尽了全力，也没有办法维系一段只有单方面在努力的关系。你因为原生家庭的原因，对安全感还有归属感有所期待，一旦遇到一段好像是被安排、被带领的相遇，就会格外珍惜，这是非常真实的人性，这不是你的错。那在来信当中呢，姊妹说这三年来啊，一直告诉自己，尽最大的努力，做最坏的打算。姊妹是在无数次的做自我的支撑，很少呢把痛苦向外发泄，也没有指责，没有纠缠，不断的内省和承担。所以我们从男性视角看，哎，这应该是一个男人做的事儿啊。所以呢，姊妹不需要反问自己哪里做的不够了，因为他已经超出了自己应该做的范围，已经足够克制，足够善良，足够负责任了。那其次，我们可以客观的看待你前夫在这段关系当中的表现，他的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性格不成熟、情绪不稳定，而是在责任、底线、敬畏心等等核心部分，说缺失都有点保守了，是吗？一个在婚姻当中有担当的男人，不会在伴侣最脆弱、最需要保护的时候去做出背叛的行为，也不会在得到原谅和包容之后继续去背叛，不会以外人的资金去偿还自己的债务，更不会在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哇，用这样的方式去告知原配，也不会跟家人在一起以照顾孩子为条件再提出这么多不合理的要求。这些行为已经不是婚姻里边的正常摩擦，而是反复的践踏边界，忽视别人的感受，也缺乏对于婚姻最最基本的尊重。所以说，一个人如果缺乏最基本自我反省的意识，他没有对于后果的认知，也没有对婚姻的敬畏，那么单方面的包容、退让、付出很难带来真正的改变，反而呢会让对方模糊边界。诶，他觉得无论我怎么做都有人给兜底儿啊，有人会原谅我，有人会收拾残局。你最终选择离开呢，当然不是放弃，也不是无情，而是在多次努力无效之后保护自己跟孩子的合理的选择，是一个人守住边界的正常的反应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姊妹关心的关于荷西阿的问题啊，这也是很多听到这个故事的人都会产生的困惑。我不想把它讲得太抽象，也不做过多的属灵化的术语的解释，我们回到文本本身还有现实的逻辑。荷西阿的故事，它的核心是一个象征性的叙事，用来表达神对人的心意，就是即使人多次偏离背弃约定，神仍然没有放弃，仍然愿意去呼唤人回转。这个呢是整个故事的属灵意义，它讲的是神的爱跟忍耐，而不是说呢给我们所设定的一个要参照的婚姻的模板。很多人会产生一个误解啊，认为学习荷西阿呢就是无论对方如何伤害、背叛、不负责任，都要无条件的忍耐接受。其实呢这个是对故事的偏离。荷西阿的挽回呢是有宣告、有提醒、有呼唤的，他不是说沉默的忍受伤害，也不是说对错误呢视而不见，而是在坚守使命的同时，把背离的后果还有回转的道路都摆在了对方的面前。更重要的一点呢是他是先知，他的婚姻呢是神安排的一个象征性的事件，承担的呢是一个特殊的使命。这并不等于说上帝要求每一个受伤的人都要在一段持续伤害、没有悔改、 没有安全感的关系当中去耗费自己的人生。信仰当中的爱从来不是让人放弃自我保护，不是让人接受持续的羞辱跟勒索，而是让人在真理当中去爱人，在边界里去宽容。姊妹还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，就是无底线的包容会不会让对方不必承担后果呢？从现实跟人性的角度看，答案是肯定的。人很多的时候反省跟改变，恰恰是从面对自己的行为结果开始的。如果他的错误一直没有代价，包容呢一直没有底线，人就很容易失去对边界的感知，也失去了悔改的动力。何西阿的故事当中，神虽然愿意挽回，但是呢，他也没有免除以色列人因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。神有忍耐，但是神也有公义，神愿意等待，但神也让人承担责任。这一点放到我们今天的现实当中是成立的。如果你愿意挽回，愿意包容，愿意处理债务，那这是你的善良跟爱心。但是对方没有悔改，没有愧疚，反而提出条件，这个是他自己要面对的结果。你选择离开，不是不饶恕，不是不爱，而是让关系回到了一个应有的边界里边，让每个人承担自己承担的部分。所以回到最直接的困惑，怎么样学习何西阿？答案就是学习他对人的爱心，而不是说我要复制他的处境。我学习他的饶恕跟不苦读，而不是说去模仿他如何去忍耐。我学习他把最终的结果交托给上帝，而不是学习他独自去承担压力。学习他即使受伤了依然保持善良，而不是在没有安全感的关系里边不断的消耗自己。何西阿最核心的精神是不因为被伤害就失去爱的能力，不因为被背叛就陷入到了怨恨。其实你已经做到了这一点，你被伤害了，你没有报复，你被前夫所背叛，你没有苦读，你被对方索取，但是你依然在祝福他，你被他辜负了，依然还在为他祷告。那么你在心灵和品格上已经活出了何西阿故事当中最宝贵的部分，所以呢，你不需要用留在一段伤害的关系当中去证明自己的属灵，也不需要用不断的牺牲自己来符合某种外在的标准。最后呢，我们再回到姊妹自己的人生选择上。你在信里非常坦诚地说呢，离婚的时候知道自己嫁错了人，这句话很清醒，承认一段婚姻的选择不合适，它不是失败和羞耻，而是对自己和现实的正视，对于孩子的负责。那当初进入婚姻很快，有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原生家庭，渴望爱，当然也有对于神旨意的一种错误的判断，这些都很真实。但是相遇是否出自于神，两个人能不能在一起经营婚姻，守住底线，它是两件事儿。神可以带领相遇，但是呢，神也不强迫人改变，不强迫人负责任。一段婚姻能不能走下去，靠的呢不是开头的奇遇，而是长期彼此珍惜的结果。你已经做了自己所能够做的一切，你在最艰难的时候呢，选择依靠信仰，依然为孩子去撑起稳定的生活，甚至呢还在为伤害自己的人祷告，那这些呢神都看得见。一个人的悔改不是另外一个人的牺牲可以催生出来的，一个人的成长呢也不是靠你单方面的忍让可以换来的，人心的改变主权在神，不在人的手里，你能做的已经做了，剩下的完全可以放心交托。所以你现在的状态相对来说是健康稳定的，你离开了消耗你的关系。一个人带孩子很苦，但是你有了安宁、尊严还有自由，你不怨恨也不攻击，不去过度的自我否定，接受现实，不失去对信仰和生活的信心，这个呢不是关系的失败，是人生的重新开始。所以作为天路南行客的弟兄啊，行员 有几个非常简单的建议和回应。首先，你不需要靠忍受伤害去证明信仰。神看重的是你内心的平安、尊严，还有你的健康，而不是你是否要维持一个表面完整却内里破碎的婚姻形式。你本身是被神所看重的，你不需要用牺牲去证明自己的价值。第二呢，独自带孩子的过程会很辛苦，但是你不是孤立无援的。那位带领你走过过往一切的神，也会在每天的生活里去供应和陪伴你，你所有的辛苦都被纪念。第三呢，你要把生活的重心放在自己跟孩子身上。你曾经呢，把大量的机会、包容、耐心都给了不配的人身上，那现在你可以把稳定、安全感、关爱还有重建的力量留给自己。你善良、清醒、有责任感这样的状态非常珍贵，同样你值得被尊重、被珍惜、被好好对待。第四，你可以继续为前夫和他的家人祷告。这个呢，就是你愿意就可以，你不愿意也无所谓，因为这是你自己的爱心跟饶恕，你不需要为他的人生选择负责，也完全没有必要为他的错误去买单。你已经做完了人所该做的，剩下的交给神。姊妹的整个经历充满了痛苦，但是呢，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生命，在伤害当中没有失去善良，在破碎当中坚守信仰，在压力当中没有放弃责任，在挣扎当中仍然保有底线，这非常不容易。但是呢，你已经走过来了。未来的日子你不需要着急给自己答案，也不需要强迫自己说我完全放下过去立马痊愈了。你需要慢慢的整理生活，整理情绪，慢慢的把日子过好，照顾好自己和孩子，剩下的交给时间，交给神，把你的劳苦重担放下来，交给神，安心的往前走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星源就陪你到这儿了。如果有任何的意见、建议、心事，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@良友.net。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安稳有多难，心靠主的。